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宠爱有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有着30多年兽医师经验的黄庆荣黄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们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家里有宠物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都为您打开，欢迎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有请黄医师。黄医师你好，欢迎你。
导播、主持人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
谢谢。又到了我们聊宠物的时间了，黄医师，上周的时候我们聊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啊，当然这个话题还没有聊完，那就是宠物绝育或者是绝扎的话题。
是，上一周是聊公狗啊、公畜哈，那这一周我们接着要和大家分享母畜，母的啊，常常我们常常说这个。母畜发情之后，假如受孕的，然后这个受孕的对象呢，又不是我们想要的，品种，比如说通常要是在院子里面会可以出去的，结果回来之后受孕，然后这个怀了。一堆，尤其是这种狗出去以后受孕都会很多只哦，怀了一堆这个小的混血种的狗回来怎么办啊？这个是头痛的问题。那除了可能怀孕之外，另外呢有些人说那我不让它出去就好啦，就不会受孕啦、我上次的节目有讲过说，有一只这个他这个照顾了10多年，第11年去买报纸，不小心跑出去，结果回来就生了一堆小狗哦。那这像这种情形之外，还有，都不让他出去。那问题是，他每个月。是每年春秋两季固定会发情，在性成熟之后发情的时候，它的卵巢会有活动，那子宫也会有活动啊、还有那个乳房也会有活动，因为在性成熟之后的性荷尔蒙刺激的一系列的性器官的这个生理成长的活动，所以你就可能看到的就是第一个乳房的肿瘤的情形，第二个就是卵巢持久黄体的情形，第三个就是。子宫积水或子宫蓄脓的情形，这一连串的都有可能发生，而且我在临床上常常看到，那这些现象啊，尤其是在这个子宫蓄脓或者是乳房肿瘤，都可能会要命，所以呢。在这边就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假如你养的狗要是不适合繁殖，或者是真的不想让它繁殖的话，那我就会建议你在适当的时机就让它做这个开刀做绝育手术啊。听众朋友不知道觉得如何？
对，其实这个话题相当相当的敏感，我们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有您的一些经验啊、教训啊，或者是观点啊，都跟我们一起分享啊。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或者是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都可以。那黄医师，这个问题的话，确实是，大家的意见非常的不一样。 那我还看到有一个视频啊，是美国的一个医生，他叫做 Dr. Becker，他呢是个兽医学的博士，在他刚刚做兽医的时候，他就是建议他的客户，狗狗都做绝育，然后，但是他做绝育的时间比较早，他是在给他们6个月之前就做绝育。
嗯哼。
后来他发现，5年之后哦，他发现他的客户，也就是他的这些做过绝育的狗狗，就是产生新陈代谢的问题很多。那后来他就是又问了一些大学里面专门研究这些方面的专家，那他自己的推理是觉得说，因为做了绝育，那么比如说把子宫拿走了，卵巢也没有了，对母狗来说，那它的激素就不平衡了，可能会增加它的肾上腺负担，然后甲状腺也会低下等等吧，就会导致出一些问题，所以他就深深的感到非常的歉意，然后他就来了一个180度的一个大掉头，他就再也不建议那个客人给狗狗做绝育，就是还挺绝对的哈。不知道您对这样的医师哈，您有没有一些您的感慨想聊一聊的？
我过去曾经收集过，这应该在20多年前吧，收集过这个早期绝育，就是在差不多4、5个月或5、6个月还没有发情之前就做绝育的，做绝育的一些资料，并没有发现他所讲的这种现象，一两只。我想个体不一样哈，可能发生的状况，或许会有一些例外啊，并不是所有的都会这样。因此呢，我通常都会建议在性成熟之前，比如就是狗大概在8、9个月左右，然后猫呢，可能是在6、7个月这段期间做绝育，让它身体成长，到一个阶段之后，但是在还没有性成熟，因为根据调查，性成熟之后再做绝育的，就有可能发生乳房肿瘤或者是不小心子宫蓄脓的这些现象哈，这个我们是可以探讨，但是不能因为说一两只，少数就因噎废食。因为你要是不做绝育的话，产生的麻烦可能更多。所以我们常常想说，两全相害取其轻，哈，这个，作为饲主的，你可以去好好的和您的兽医师去商讨。去把所有的状况搞清楚之后，看兽医师参考，讨论参考，然后你再做决议。因为，我常常觉得说，没有事情，没有任何事情是必然的，而是可能。那可能的话，我们就要去思考。怎么样去避免这些可能的情形发生？OK。
谢谢。我还看到说有，这也是网上的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一些，比如说大型犬，像金毛吧，这种体重比较大的，说如果它在1岁前去做绝育的话，会导致它的关节性问题，就年长的时候得关节性的问题的那个比例会提升。不知道您有这样的观察没有？就是或有这样的结论吗？对于一些大型犬。
我上次我就讲过了嘛，因为性荷尔蒙会抑制我们长骨的生长板的成长，也就是说，你要去在还没有性成熟之前做绝育的话，因为没有性荷尔蒙的抑制，因此这种狗，尤其是大型犬哈，会长得更大只、更壮，所以。我上次我就讲过了，假如你的狗做完绝育之后，因为它 说老实话，会比较懒。为什么？因为失去了原始动力，她不会想去找男朋友、找女朋友啊。然后呢，就天天在家吃饱睡，睡饱吃啊。我们又对这些狗特别好，因此给它吃的又很好，那么是不是长得特别大只？特别大的时候，比如一个是体格大。第二个是因为没有缺乏运动，然后性荷尔蒙里面有一种叫发生十四烯酸哈，这个东西是扮演的代谢脂肪的作用，那脂肪代谢比较差，那怎么办？就蓄积，就会比较胖，身体就重量就会增加，那身体重量增加的时候，谁倒霉？狗是四肢运动，是不是关节就会受到比较重的压力？所以关节的情形，关毛病就会比较多。OK。
了解了，解释得非常的详细哦，谢谢黄医师。好，那我们要进入休息时间了。休息之前还有一个疑问哦，就是现在给狗狗做绝育，好像都是把它的子宫、卵巢都摘掉，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把它的卵巢留着，让它还有性激素的分泌？这个会，但为什么它这个没有成为一种比较流行的方式，这种解决方案又有什么利弊？回来之后呢，想请黄医师给大家再继续说一说。另外，我
好，
们的
刚
热
好要
线，
讲，
对，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有问题、宠物问题哦，可以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这个号码。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宠爱有家》。我们的嘉宾是有着30多年兽医师经验的黄庆荣黄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宠物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黄医师，欢迎您回来哦。在回答刚才那个问题之前。因为有一个听众的短信提问哦，我们先回答一下听众的问题好吗？我们听众的问题是说，他把艾蒿，哎，也叫艾草啊，把它煮成水，然后他问可不可以喂给猫和狗喝？艾
艾草
草，
不是用喝的吧？艾草 是
艾
用
草，我们
洗。
常常用它来洗皮肤，是吗？
艾草是洗，或者是烟熏，或者是辟邪用的。艾
OK，
草不是用喝的。我没有这个经验，对不起，对不起。
对，我倒是查了一下，黄医师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艾草里面有一种挥发油，然后猫对这种成分是敏感的，会给它带来代谢问题，可能会腹泻呀，或者是中毒啊等等。反正就是还是请我们这位听众可千万慎重啊，不能
是
觉
啊，
得。
所以这个出问题我不负责，因为我不建议。
因为我想，可能是大家觉得艾草好东西嘛，另外觉得这个东西大概能驱虫哈，这宠物也不想给它打驱虫，吃驱虫药，用它来驱虫。也许我们听众是这么想的哈。好的，所以是有些东西，猫猫狗狗和我们人的
注意，
身体不一样，对，这点还是要注意。
人也没有吃艾草的啊，对不对？
人那个过清明节的时候吃青团啊，黄医师就把那个，
那个是像我们端午节是艾草挂在门口啊，这个 是辟邪用的，
好的，那请您再回应一下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好吗？就是为什么这种绝育做得这么彻底，不把它的，比如说像卵巢这样的性器官给它留下呢？
对，我就是我们继续要，我说要分享这些状况不是可能在我的临床病例中真的有发生这些现象。有些兽医师认为说， 我们平常讲 OHE 啊，就是把子宫卵巢都摘除掉。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我先这个把刚刚可能的，有些人认为说，我要让我的狗有正常的生理机能，因此，他就建议兽医只把。不让她怀孕，就把子宫拿掉，卵巢留下来。那过了几年之后，有一只狗来，我就诊断说，奇怪，你的狗怎么是有子宫蓄脓的现象？他说我的狗绝育完啦、啊。我说那后面真的。诊断之后，我就给他开刀，果然拿出一节子宫颈的附近哈，一节有那个留下来的残茎，发生这个子宫蓄脓的情形，因此再把这一段拿掉，同时我也把他的卵巢也都拿掉，过几天就有那个兽医师打电话给我说：“哦，我给他做完绝育手术了哦。”为什么还有这种现象？我说：“对不起哦，我临床看到，而且真正手术完就这种事情发生。那我也没有说你做得不好啊，那个可能会怎么样啊？还好，我的资历。”可能比较久哈，他也不敢太我 argue 什么啊。事实上，我就是看到这些情形，所以，假如你留下卵巢，就会继续发情。继续发情的时候，那个你要是没有把那个子宫切除得干干净净，留下一部分的子宫的组织，就会再产生。像花旗要准备受孕，然后子宫颈会松弛，然后接着下来有可能，它在发情的时候，舌头去舔阴部，因此上行性的感染，就产生的子宫蓄脓的现象，这是一个。第二个，因为发情的在发情排卵的时候，那个卵巢的。排卵之后留下来，那个白体接着下来变成黄体，那黄体呢会产生黄体素，黄体素会刺激我们脑下垂体，接着下来就是是在刺激到我们的那个狗的这个什么乳腺就产生这个乳泡发育。要是乳泡发育，或者是那个黄体结果失调变成持久黄体的时候，你那个乳泡发育就容易造成所谓的乳房肿瘤的情形，而且本来乳房肿瘤不太会移转，但是呢，我临床上也看过，它这个。肿瘤细胞后面移转，这边因为狗的乳房有好几个这个切完换那个切完了，结果最后面就转移到身体其他部分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所以呢，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是有这种想法的，我倒是会建议好好思考。虽然它不是必然，但是也会发生的情形，几率太高了，所以，我们在做绝育母狗绝育的手术的时候，通常都会把卵巢、子宫一起拿掉，而且在拿子宫的时候，要兽医师会注意。尽量越靠近子宫颈的地方切除， 会更好。另外还有一种情形哈，导致今天我想要提出来，我在下一集讨论，因为我们这一集的时间大概又快到了，就是一种狗的阴道肿瘤，就是我们常讲的菜花啊，这个是因为发情透过性交，然后所感染的一种病毒性的疾病，那这个东西很讨厌的啊，母狗感染公狗，公狗啊感染母狗，这都是因为发情引起的。OK，我们下一节再讨论。
听起来有点像性病一样这种问题。
是性
好的
病，嘿。
，OK，好，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没有为自己家的毛孩子是不是做绝育有过一些挣扎和犹豫呢？您有没有和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哈，或者是关于猫猫狗狗的其他健康问题？我们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或者是发送简讯。那我们休息一下。
家有萌宠，有难不怕，专家在线，有问有答，欢迎收听《宠爱有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宠爱有家》。我们的嘉宾是黄庆荣黄医师。如果您家里的猫猫狗狗有健康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黄医师，欢迎回来。那刚才讨论了一些，就是如果你做节育，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影响吧，对宠物身心的一些影响。我看到有一些主张哈，不想做节育的主人们，他会说，那我就定期给他去做检查，就是防止产生像子宫蓄脓这样的状况。他就觉得，我能够监控好他的健康状况哈。如果及早发生问题，我就及早去治疗啊。实在不行，到那个时候再做手术。不知道您觉得这种观点，您怎么看呢？
我不反对啦，因为狗猫是他在养的嘛，哈。但是，到现在为止，要是子宫蓄脓的话，所有资料都显示说，除非你非常早期发现，显示说，当发生子宫蓄脓的时候，你用内科疗法是效果不好的，就是你非要开刀不可哈，因为你子宫蓄脓的时候，脓本身就是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呢会造成什么？会造成肾脏的毛病哈，非特异性肾炎，造成肾脏的毛病，到时候呢就很麻烦的。肾脏毛病的时候，真的很麻烦啊，你还是要挨一刀哈，不拿掉的话，到最后面就是会危害到生命所以这一点我提供听众朋友自己去判断参考哈还有刚刚讲的就是，除这个你的狗要是说会让它到处乱跑，在这种情形在美国可能少，但是在台湾，尤其是台湾的乡下哈。一只狗管全村，有一只公狗管全村。那感染到这个刚刚讲阴道肿瘤阴道肿瘤的情形，真的机会很大，尤其是在我们收容所公狗看过了，它除了在阴茎感染菜花以外，它还会转移到身体的其他地方啊，这个很麻烦。母狗的话，大概就在阴部，在阴道，然后长出来，你容易发现，而且还能治疗哈。这个用药物还能治疗，就花一点钱的。但是公狗它治疗的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当发生这种情形的时候，怎么办？自己，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好好思考， 这个是蛮棘手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常说预防重于治疗哈，万一发生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就在治疗比较麻烦。那为什么不事先就把它这个预防掉？那接着下来哈，我们要谈，可能就是要会听众朋友会有疑问说，我的母狗发情了，能不能做绝育手术？因为很多人常常就是宁可绝经哈，等到实在看到了才想要做。那在这边会建议说，正在发情的时候不要动，你好好的不要让它出去被公狗配上。那发情之后，最好是发情差不多两个月左右，因为狗大概一年发情两次，所以两个月时间还可以，两个月左右你再送去动手术哈。因为在发情这一段期间，我们的子宫、卵巢的血管都会比较扩大一点，血液的分泌会比较旺盛一点。你在动这个手术的时候，不小心就可能出流血会多一点哈，这个我想建议听众朋友要注意。还有更重要是说，当你在动手术之前，目前兽医师都会好好的给他做一些检查，可以动手术才动手术。那但是动完手术的伤口啊，动完手术的伤口，尤其是在第五六天快要好的时候，伤口会痒我们的狗，尤其是我们的狗都会去舔伤口，甚至把我们的缝线通通拆掉我看过拆掉之后它再去咬伤口拉开来，结果肠子跑出来的哈。是这一点，在动完手术之后，我们的饲主要好好的去照顾它。我都会建议你就把它关在笼子里面，让它尽量少动来动去，因为动来动去腹肌会滑动就会让它不舒服，然后不舒服它就会去咬啊。这一点假如要带母狗去动手术的饲主，这一点拜托务必要注意你的这个伤口哈，伤口不要让它感染，不要让狗去舔，不要让狗把那个缝线那些撕开。最好的方法就是关起来虽然很像一个礼拜对它有一点不是很公平，但是为了它好还是忍耐一下。谢谢。
好，感谢黄医师的提醒哈。在最后请教一个问题，在就是宠物这个领域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药物哈，它可以控制宠物的荷尔蒙，或者是说控制它不让它发情，或者是让它给它避孕，有这类的东西吗？
有啊，我们外面的流浪狗哈，外面流浪狗我就真的抓不到，但是又有人喂它。那为了让他不让他发情，真的我们就请他定期给他食物里面加上这个黄体素，让他因为黄体素存在就不会发情的哈，就我们就给流浪狗避孕，我就会建议给他用这种东西。用黄体素给他吃，吃了之后真的他就不发情。但是刚刚讲过，黄体素会造成我们这个子宫松弛，因此 会有裤带可能发生的子宫的问题，这点拜托，你要注意。
了解了，所以刚刚还想说，那如果是有这种黄体素可以控制，那不想给狗做绝育的，就给它用一点，就不让它发情，但是结果也是会带来相应的风险哈。看起来就是你做什么样的选择都会有利有弊，所以对还得针对自己家宠物的具体的情形来做一个最符合你的情况的一个判断和选择，是吧？
是的，像现在啊，在高雄柴山哈、的台湾猕猴泛滥成灾啊，到处烧了，小猴子一只一只的生哈、我当时也是建议说，我们人类人去喂食的时候啊、在食物里面给它添加黄体素，让他们避孕，就是这样。不然的话是真的生一堆，生到直接跑到人家店里面去拿东西吃，跑到学校的中山大学的宿舍里面翻箱倒柜的，这个很麻烦的哈。有利必有弊，但是我们还是两全相害取其轻 ，OK。
好，这是一个送给大家的衡量的一个依据和标准哈，
两全相害取其轻，哪一个这个害处比较少，我们就采用哪一个。
好的，那非常感谢黄医师今天带给大家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周见了。
我们今天又要说拜拜了。
是，再见。